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继续安静。或是你也可以张开一点的眼睛，很自由。但是我们今天仍然在主的同在里，来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这样的真理。今天我们要提到的是不住的祷告。我们早上也听也背了，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不住的祷告到底是怎么回事？早上牧师跟我们谈到，就是跟神不断的交通，包括赞美。那谈到祷告，我们都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听了很多次啊，知道祷告，因为小小的孩子啊，他们就会祷告啊，四岁啊，他们会吃饭祷告，有什么需要爸爸妈妈教他祷告。所以祷告好像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有接受耶稣基督在他心里面的，有圣灵居住的人都可以祷告。那我从祷告，我们从圣经里面啊，看见祷告其实主有谈到许多祷告的事情。那但是呢，也有提到祷告的应许，但是也提在雅各书里面也提到祷告不被应许的原因。所以我把祷告，我就想到可能啊，用这样的分类，就是祷告呢，其实我把它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就是向神祷告，祈求要求神帮助我们啊，为了自己啊这个祈求。那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应许，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祈求，那这是第一个，我们祈求主应许给我们。可是我们发现，就好像一个孩子跟一个妈妈，这个孩子当他小的时候，他有很多的需要跟主祷告啊，跟妈妈说，妈妈我要这个，我肚子饿了，妈妈你给我吃饭，因为他还小不会自理，所以呢妈妈就会为他预备。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刚我们信主的时候，哇，祷告好多主都垂听，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当时日久了以后呢，你祷告主不一定垂听了。这个时候，所以不一定确定，就是没有照你的希望来答应你。因为呢这个时候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会成长，他会慢慢的长大，就像一个小女生，四岁的小女生现在长到二十几岁了，他开始懂得别人的需要，所以他这时候会为别人的需要来祷告。那这个就是代求。所以祷告另外一个层次就是代求，不仅仅是为自己，也为着别人。那这样的基督徒算作一个非常成熟的基督徒了。可是今天我们要谈到的不住的祷告，是一个更深的，是一个没有间断的，而且不是从己意所发出的祷告，乃是跟神的心意相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所以这样的一个心境，跟神相通的心境，这个祷告呢就不一样了。这个是我的体会，是这个不住的祷告是一个进入一个更深生命层次的祷告。就像这个小女生，她可能长大了，她也成为人家的妈妈，她开始跟自己可以体会过去母亲带我们这样的辛苦，所以他也可以体会养育儿女的辛劳， 他开始跟妈妈的心怎么样，开始能够很相通。所以呢，这个他所做的所想的跟他的母亲是一样的。就像我们一个生命，当我们越来越成熟的时候，我们的心跟我们的主耶稣是相通的。所以这个就是腓立比书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跟主的心是一致的，看是一样的。那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耶稣会告诉我们，祷告你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然后耶稣也提到祷告其实要答应的条件只有一个，只有一个，什么条件？就是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若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五章也提到这件事情，都是提到告诉我们，我们若按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给我们。所以原来祷告的答应的条件是啊，跟神的心意是一致的。当你的心跟神的心一致的话，那么这些祷告神都要垂听。所以我们说神垂听祷告，不是刚才今天早上牧师说哎，那个荣耀弟兄说99%，那1%是怎么样啊？1%是神说我不答应，说这个祷告没有。那可是呢，我相信一个更住在主里面的人，他里面他跟神的祷告是相通的时候，他的心跟神相通的时候，他祷告都要被垂听的。那我想在今天还是从基础开始讲，因为不住的祷告是一个更深的生命。那我们先谈到祷告基本的态度。祷告基本的态度，第一个就是要真诚，用心灵跟诚实。因为祷告是跟主关系的交流，不是作秀。所以耶稣曾经很清楚地告诉门徒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喜欢站在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所以那个是作秀，法利赛人的祷告主不喜欢。但是主喜欢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主告诉我们，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室，你是跟父直接的关系，不是跟别人有关系。即使你为别人代祷，也是你暗暗的在内室里面跟父神祷告啊。然后提到祷告不要用很多重复的话，像外邦人一样。那个重复的话就是，有的我们知道有时候是我们说祷告要情辞迫切，那我们就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其实呢，祷告呢主说不要用重复的话，可是你的心呢是一个向着神，一个真实的来朝向他，来向他仰望的心。那祷告的态度的第二个态度就是你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个早上牧师也提到了，我们如果要把主摆在第一，其他的跟着来，你们这一切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是知道的。所以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那个就是一个跟神的心意相调和。当我们一个神的儿女，他对于神的事、神的心、神的名那么关注的时候，这个心态已经是怎么样，已经是跟主相调和了。所以耶稣在主祷文里面告诉我们，你们祷告的时候要先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接着才是我们日用的饮食。这个主在教导我们祷告，这个 这个次序的意思就是说，你先关心神的名，先关心神的国，先关心神的旨意，这一切其他的他都要加给我们。祷告的第三个条件，我感觉到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谦卑。谦卑，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例子，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在圣殿祷告，然后有一个是税吏在圣殿祷告。那法利赛人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还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可是那个税吏呢，只远远的站在那边，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回家去倒算为义的，因为凡自高的必降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在神面前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谦卑的态度。好，我想这个祷告主给我们的教导就是一个谦卑、真诚、以神的心为心的态度，只有这三个态度。那可是祷告会不会有拦阻？祷告会有拦阻。祷告的拦阻是什么？第一，就是罪的拦阻。诗篇第66篇17节说：“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但是18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罪会使我们的祷告没办法达到神面前，因为神不听一个罪人的祷告。当然刚才那一个罪人他求开恩的祷告，神真的是愿意饶恕他、赦免他、视他为义。可是我们在这里提到了，如果一个人他已经罪蒙赦免了，可是仍然有隐藏的罪在他的心中的时候，主不垂听这样的祷告。所以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人祷告没办法蒙垂听。在以色列人当他们被约书亚带领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第一个仗在耶利哥城打了一个美好的仗，可是神在他们要攻打耶利哥城以前告诉约书亚：“你要小谕以色列人，所有耶利哥城里面的所有的物你们都不可以拿，都要尽把那边毁灭，不管是牛羊、衣服、金银财宝，你们都不可以贪图。”可是其中有一个人名字叫亚干，他看到那个示拿的衣服那么漂亮，因为以色列人所穿的衣服他们都穿比较深色的素的，可是迦南人穿的花花绿绿，就像我们今天有许多的迦南这个世界上的哇都打扮的花枝招展啊，那可是呢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就比较什么素颜。可是你知道吗，那亚干就被这个衣服吸引，还有看到金子就怎么样偷偷的把它藏下来，藏在他帐篷底下。结果当他们要攻第二个城叫做埃城的时候，他们以为那个是一个小城，耶利哥城这么大都可以攻下了，而且他们没有攻，他们只是怎么样绕城一天绕一次，第七天绕七次，然后呢他们大声呼喊，那城就倒塌了，他们就进去得那个城了。所以他们想耶利哥城很容易，可以啊，不是埃城很容易，他们只要3000人就可以了，没有想到第一仗呢他们就被打败了，而且被杀了36个人。当他们那一天晚上在耶和华面前哭嚎的时候，说：“主啊，为什么让我们打这个败仗，让我们的以色列百姓的心都消化了，而且这个四周的这些外邦人都要怎么样，要起来嘲笑我们，来攻打我们。” 结果神就晓谕，叫他们撤迁，撤出一族一族，然后从这个那一族呢，再撤哪一个家，就撤到亚干这一个。然后他约书亚告诉亚干说：“你告诉我们，你犯了什么罪？”就亚干承认，他因为贪图耶利哥城的金子跟衣服。结果后来亚干跟他的所有的都被带到雅各谷被击杀。后来这个罪除去了，神才与他们同在，所以才把埃城攻下。那我们看见神在做事有一个原则，神不在乎人多，但是神要的是纯净的，是真正向他忠心的。当神在攻打耶利哥也好，或是后来在士师记，我们看到那个耶弗他，或是那个打败那个米甸的那些士师们，他们都不是有很多的人，对不对？他们只是300个人，他们神就用这300个人。所以神要用的是什么？是那些向他心存敬畏没有掺杂的。所以祷告第一个拦阻就是罪，第二个拦阻就是安逸的生活和肉体的享受。安逸的生活跟肉体的享受，我们知道仇敌最会利用这个安逸，让我们可以享受在整个这个现在，尤其现在这个音响什么眼目你可以怎么样，你都不要思想永生，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甚至呢有得了cancer 了，还是怎么样，还是都要看那个享那个享受我记得有我在台湾的时候认识一个弟兄他妈妈得了癌症，他说我妈妈是一个祷告的人，可是呢当有一天他跟我讲说，哎呀我要回去了，因为我妈妈现在要看那个包公传了，我得癌症还要看包公传因为他没有看，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发现哇，原来我们以为我们是一个祷告的人，可是我们的里面如果慢慢被这个世界所吸引，我们的心就没有办法纯净。昨天晚上叶牧师所提到的两件事情深深的打中我的心。第一个就是什么？要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第二个呢，是要有一个单纯的心。真的，这两个是我们这个世代的基督徒所最缺乏的。所以我们祷告没有力量，我们非常的软弱。安逸的生活，肉体的享受，韩剧真的不知道吸引了多少人，各种电视电影不知道吸引了多少人。我不是说你都不能做，但是呢，如果你向着神有一颗心智，你被神的灵所感动，你发现在这个世界真的他缺乏神的话，在这个世代缺乏看见神的荣耀，你里面会有一个起来要与神合作的心，那么呢，你就要脱离，求主帮助我们脱离安逸的生活跟肉体的享受。第三个的拦阻，祷告的拦阻是不是因为祷告的人的关系，乃是因为仇敌的拦阻，撒旦的拦阻。当但以理在大流士当加勒底王的第一年，他但以理知道耶路撒冷荒凉的人年数是70年未满，所以呢，他就禁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祷告祈求。那我们看见后来，我们看见有一篇非常美的祷告，可是我看到另外一件事情，但以理的祷告并不是马上就蒙应允，当然是另外有一个祷告，他也是为了一件事情，看到一个大异象，他3个7日，他每味没入他的口，所以他在那边为主所启示的，在那边祷告， 禁止。结果过了21天，天使长，有个天使长加百列才来到他那里。那加百列对他怎么说？他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我现在奉差遣到你这里来。”他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第一日你专心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的。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天，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这里。”所以祷告的第三个是仇敌的拦阻。所以我们发现，即使你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有一个谦卑的灵，你有一个真诚在内室的祷告，你也是为着主的国在那边祷告，渴望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可是我们知道仍然有说神的答应还没有急速的来到，因为怎么样，我们征战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空中执政掌权的恶者征战。所以保罗才说你们要靠着圣灵多方的祈求。所以祷告需要忍耐，不可灰心。耶稣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切求那寡妇向那个不义的官切求的那个例子，那个寡妇向一个不义的官祈求，可是那个不义的官不怕神也不怕人，可是这个寡妇不断的去向他祷，去向他祈求。后来这个官呢就想说：“哎呀，我不怕神，我也不怕人，可是这个寡妇常常来烦扰我，那么我呢就听他的吧，应允他了。”一个不义的官因为被烦，都愿意啊这样的答应这个寡妇的祈求。其实我们的神是一位慈爱、是公义、有怜悯的神，他岂不更答应我们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吗？所以祷告需要等待，需要忍耐。我们都知道这是祷告的一些我们的基本观念，但是今天最后要提到的就是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什么是怎么样才能够有不住的祷告？早上我们已经听到了，不住的祷告就是常常与主交通。今天我们唱的啊《颂赞诗选》第200首，住在主里面，那个就是一个不住的祷告。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进入到一个非常深的连结，所以我们可以每一个神儿女都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神也在这个时代，其实渴望有这样的人可以进入这个与他没有间断的交通的祷告里面。那这个需要什么？需要祷告的生命，这个需要操练，这个不是与生俱来的。当然在以弗所书第1章13节告诉我们说，你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圣灵住在里面。所以圣灵是与主与父神沟通的一个，我们可以说到它功用功能或是器啊，那个 function 哈，是跟神沟通，你有这个才能够沟通，圣灵在你里面，就像你有耳朵，你才能够听到声音呐、啊。你如果没耳朵坏了，你就听不到声音；你有眼睛，你才能够看到这些人呐、啊、事啊、物啊。可是如果你没有圣灵，你里面是瞎的，没办法跟神沟通。所以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因着听福音而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里面都有圣灵，都可以跟父神祷告，跟父神沟通。可是 我要告诉弟兄姊妹，就好像一个妈妈生了三个孩子，有一个她生出来也一样被抚养长大，她跟妈妈也可以沟通也可以讲话，可是呢她跟爸爸妈妈呢有背道而驰的观念，她可能跟这四个世界啊朋友随他们而去，所以呢她虽然是能够跟父母沟通，可是她怎么样，像那个浪子一样，一直到等她有一天她回来。不过这样的人，他跟父祖跟这个父母亲父母的心呢没办法一致。那有的人长大了，他也可以什么需要他可以跟父母祈求，他也可以稍微的啊关心一下，可是呢他仍然有许多他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的，他不是很坏，但是呢他都跟母亲的心呢不是那么 close。 可是另外如果第三个孩子他是这么样的体贴他的啊母亲，常常与他相交，知道母亲的心意，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孩子呢，你会发现他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跟父母的关系是不一样的。穆安德烈曾经讲过一件事情，说在地上啊，你如果呢要请求一个人做一件事情，要看看你这个人的分量怎么样。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今天要去跟啊总统哦，或是总理要去请他办一件事情，你要看你的分量怎么样。如果是我，他根本不理我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他一个非常亲近的阁员哦，跟他要求怎么样，他们可能可以沟通。我记得我第一次啊在信主，那时候我的团契的啊主席呢就交代我一件事情，说你去呢啊请某某先生某某那个一位啊有名的讲员，请他来我们教会，我那时候在台北灵粮堂，来我们团契来做啊分享。那我当时就领受了这个命令了，我就好，我就去打电话，结果没有想到一打电话他根本不认识我，他说啊我没有空啊这样。后来还是我这个主席呢出马啊，他跟他比较熟啊，啊他跟他熟啊，就跟他沟通啊，你没有时间那什么时候啊怎么样啊，后来他们就瞧一瞧就可以了。所以两个不同的身份，两个不同的关系，我们得到的结果不一样。当然我们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都爱我们，可是说实在的，一个常常在主面前遵他旨意与他相交住在他里面的一个儿女，跟一个常常贪图肉体的享受与这个世界联合的人，他们两个人的代祷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结果也会不一样。那我们要提到的一个不住的代祷就是需要有一个与神联合的生命。所以我要提到的还是我们所说的最中心，就是我们需要常常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实在是需要时间，需要主给我们的恩典，甚至以前荣教师说我们圣灵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目的不是要去服侍，当然你必得着能力，可是被圣灵充满的更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可以渴慕他，我们可以爱他，可以与他相交住在他的里面。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一个真正蒙神喜悦的人，他的祷告才会有功效，才会有力量。那我们住在操练住在主里面啊，今天我要提到的啊，我还是把它再从我知道弟兄姊妹都懂了，但是我还是要再讲一遍啊。第一个就是花时间等候神啊，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当他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 却不困倦，行走却不平滑。他们要如鹰展翅上腾，所以一个等候神的人，他们里面会有那个安舒，会有那个安息，会有力量，好像一个鹰呢成架在地的高处。所以有的人都说，一个我们要成为一个鹰式的基督徒，成为老鹰，不要成为小鸡母啊，一只公鸡在地上啄啄蝇营。我们要的是什么？站在神的高处上面来守望，来祷告，来过生活。这是第一个，花时间，我们一定要花时间，这是一定的代价。今天弟兄姊妹，你来这里就是怎么样花时间来亲近他，来等候他。第二个，我感觉到在生活上留意遵守耶稣的命令，明显的命令你就去行。我们这几天所提到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个就是什么？主的命令，对不对？我早上说我们开始知道，意识到，不仅是意识到，我们愿意开始不再体贴我们过去的那一种感觉。我们常常哎呀，我过去就是这样啊，我就是会忧愁，哎呀，我就是会埋怨。可是呢，现在不一样，我要怎么样？靠着圣灵的大能，我把我的忧虑卸给神，我要靠着圣灵的大能，我要开口赞美神，我要常常靠主喜乐。这个就是一个征战得胜，这个就是一个啊，愿意付代价，哈，付代价，包括彼此相爱，对不对？还有不发怨言。圣经里面明显的教训，当我们愿意在明显的教训上去跟随主的行踪，你会发现在你真正，有的人说哎呀，在婚姻啊，在什么啦，工作啦，什么样，在这些事上，当你愿意在明显的事上遵循神的旨意，你会发现在你更渴望在生活的这些事情上，神会带领你，神会带领你。那我们有经历到，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经历，我今天就不再这样啊，再一一的详解哈。但是呢，我们相信，你愿意遵守看得见的命令，神就会引导我们在凡事上走在他的心意里面。那如果圣经没有说的，你要按着圣灵的平安以及引导行或不行。有一些明显的罪我们今天不说，因为那个我们不要去行。但是有一些中性的事，这个是中性的事，比如说我们说看电影、看连续剧、看 YouTube 还有打电动，这个都不是罪。但是当你在行这一件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里面有没有平安，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你这一件事做多了，你会发现里面没有平安，你就怎么样，要圣灵在提醒你啊，你就不要去行哦。那你愿意来到主的面前仰望主，或是你已经体会到神已经光照你，这一个成为你的生命的破口，使你的祷告没有办法达到神的面前，使你祷告软弱无力，或是使你根本没有力量祷告，那么呢，我们就要把这事交给主。最好的方法，呼求神，求他再让你与他同钉十字架，宣告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去经历的。最后就是借着靠着圣灵，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保罗告诉我们，你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所以我们祷告，过去我们学习的就是哎呀，有很多责任，我们的牧者那时候给我们很多的哇，这个要这个祷告，要那个祷告，然后我们的祷告会就锵，然后开始祷告祷告祷告，然后再锵一下就停止，好，第二祷告第二下锵。但是我发现我们在闲谈不是这样，对不对？ 我们先来敬拜神，先来赞美神，然后亲近他，然后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当然牧者会提出一些需要祷告的，但是呢，其他的都让圣灵来引导。我们不会今天你要为这个祷告，为那个祷告，你如果有时候牧者没有提出来，其实你圣灵在你里面感动，你也可以祷告。那我在祷告上的学习，我们就是这样。以前哇，这个责任很多，我为这个为那个为那个练一遍啊，为弟兄姊妹练一遍啊。可是有时候感觉到好像不是这样，慢慢的主教导我们，你先赞美敬拜，然后安静在他面前，在师导也一样，你就安静，主会把一些负担放在你的里面，你就为这个负担，为这个人或为这个事来祷告。我感觉这个就是在圣灵里面的祷告，不是在头脑想我应该怎么祷告，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还有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按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真的经历到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要祷告，然后有时候我们会晚上要睡觉了，睡得好好的，突然就一个重担压迫来，就是跟我们里面那个重担，你就起来祷告。祷告的时候还不知道为什么祷告，所以呢，哎，慢慢的主把一些祷告的负担，要祷告的方向告诉我们，我们就为这个事祷告。有，甚至有时候我们的头脑没有想到的，神就做工。那我举一个例子，这也是我们认识的。他有一天呢，这个人是我们结婚以前就认识的，但是后来他到美国，后来他们有一个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这个女儿呢，成绩很好，在学校读书都成绩很好，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女儿有一天呢，已经怎么样交到了一个美国的男朋友。他们呢常常这个女儿突然间晚上她把门关起来要睡觉，其实她从二楼的窗户跳出去约会。一次又一次，后来他母亲发现了，就要拦住那个主就啊，就要拦住这个女儿哈，因为她还在读高中啊，不要跟这个男的出去。结果后来呢，这个男他们两个人决定要私奔了。这个姊妹呢，圣灵就感动她，她就为这个女儿进食祷告。她说她告诉我们，她说祷告有时候她不知道怎么祷告，那个祷告就里面那个重担的。气喘，就在他们私奔的那一个晚上，那个女儿冲跳出来，可是主已经提示他，他就冲出去啊！他们正要开车，就趴在那个他的车子那个前面了、啊，抓着那个雨刷。那时候他女儿还叫他男朋友开车，他男朋友不敢开啊，因为怕把他。撞车了或怎么样，后来那件事情就被拦下来。后来主给他们智慧，这个女孩后来就归向主，真正的以前也是基督教学校的孩子，可是后来完全的归向主，爱主，后来成为一个师母。那我知道圣灵，你真的为了一个孩子，或是为了一个真的很大的需要的时候，圣灵会在你里面。虽然有时候你感觉那个重担是那么的大，可是那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会为我们祈求。他只那在那时候只是什么叹息，深深的叹息，已经没有力量祷告了，但是圣灵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最后我要谈到的，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你也可以用方言祷告。如果你有方言，你在用方言祷告，因为神也透过保罗告诉我们，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所以在教会不要全部都只是说方言， 啊，保罗说我宁愿说五句的悟性的教导胜过说万句的方言。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祷告的时候不需要用方言。如果你真的不没有力量，也不知道怎么祷告，甚至呢啊，有一些事情你悟性还不知道，你用方言祷告，好，那这个是神也会垂听啊。有的弟兄有这样的经历，他真的不知道用什么祷告，但是知道那个重担在他的里面，他甚至呢啊，连叹息都讲不出来，因为那个担子太大了，所以他就用方言祷告，主后来就释放他，也垂听他的祷告。那犹大，在犹大书，这是我最后一个，真的是最后一个的啊，今天讲的，告诉我们，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我们需要两方面，第一个在真道上造就自己，所以神的真理跟悟性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发现有些比较灵恩的教会，我们注重的是灵恩的祷告，灵里面的就好了，没有注重真理，所以呢我们不晓得自己这个人是多么诡诈，我们常常被欺骗，有时候因为没有真理的造就，使得很多人走入了极端，所以被甚至被啊，不是从神来的灵所欺骗。可是如果我们在只有在真理上面，你会发现这个教会呢会很干。所以我们的宗牧师他以前在一个教真理很强的教会，可是他里面那么的枯干，所以他后来跑到一个完全灵恩的教会，但是却走偏了，所以后来他才怎么样，才回到了，当有一次吴老牧师到啊台湾啊讲道，龙教士请宗牧师从香港过来帮他翻译，他那次才经历到，原来在真理跟圣灵里面，他就是在耶稣的脚前。那天他说他翻译好像在耶稣的脚前翻译一样。所以感谢主，我们是一个平衡，在基督的真道上要造就自己，但是在圣灵里面也可以祷告，借着内在的生活，借着我们与主同在、与主相交的操练，就像诗选两百首《住在主里面》这首诗歌告诉我们的，与他的相交，黑影必除尽；与他的相交，恩光必照明；与他的相交，撒旦难攻击；与他的相交，软弱变刚强；与他的相交，变成磨成主荣耀。这是什么？要赐福给每一个他的儿女的。愿我们在这样的教会里面更深的学习到这样的一个功课，与主不间断的相交，在他的里面能够被磨成他的形象，与他一同在我们有生的年日里面与他一同同工，与他同行，可以与他一同得荣耀。